Hello， 你好，我是 Misky。你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每两周更新一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某个国家或城市的旅行故事。上一集呢，有提到我在日本名古屋沙发冲浪的事情，所以这集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名古屋这个地方。那我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去名古屋的，当时会选择去这个地方呢，理由也蛮简单。一个是因为我朋友刚去过，然后蛮推荐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当时刚好是有中秋假期，那我只请了两天假，总共去了5天，虎航它只要4600左右的机票价格，我就觉得蛮便宜的，马上机票就订下去了。然后呢，其实我也是在机票订下去之后才开始找游记啊，有旅游书，结果发现大家都把名古屋当成一个中继站，一般的人呢，他们可能会在名古屋的市区玩个一两天，然后就前往比较远的河掌村啊，或者是金泽一些蛮有名的郊外地方去游玩。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讲没有人会在名古屋市区待上4-5天。但是呢，我自己对于车程动辄要3-4个小时的远方真的是没有什么兴趣，毕竟5天的假期还蛮短的，我是第一天下午才到，然后第5天的上午就要走了，所以如果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觉得我也不是太有时间。那再加上呢，如果这样子的话，等于时间你都要花在坐车上面，交通预算也会整个飙高，然后玩的也会很匆忙。所以综合以上考量，我就决定说，那我就来好好探索名古屋市区这个地方吧。但其实呢，名古屋在日本人的票选里面，它是蝉联了至少2年最不想去的城市的冠军。但我就觉得说，反正日本人应该是一个非常会经营观光产业的族群嘛，我就还是蛮有信心的，就还是去了名古屋。然后最后的事实也证明呢，我这个5天在名古屋市区玩的蛮充实的，所以我就想要推荐这个想要到名古屋进行都市小旅行的人，他们也可以选择这个地方来玩。那刚讲到这个最不想去的城市票选呢，其实是名古屋市政府他们有透过网路，然后针对在东京啊，还有札幌、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然后还有神户跟福冈这7个地方的人，他们就问了一些问卷调查。这个调查的范围其实不大啦，不到500个人去回答而已。但是我看在网络上，不管是日文还是中文的报道都还蛮多的，所以就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刚刚这7个都市啊，东京就不用讲了，不管是东京铁塔、啊、还是东京迪士尼等等的，它就很多地方可以玩。然后札幌的话有在北海道那边可以玩嘛，然后横滨的话有中华街，然后京都的话就是古色古香，有很多寺庙可以看。大阪的话有环球影城。神户可能有牛排可以吃和牛吧。那名古屋呢，讲完之后大家好像真的想不到名古屋有什么代表，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问卷里面啊，它有一个选项是说你想要去逛街或者是想要去游玩的程度，名古屋呢它得到的分数是 2.7 分。我是不知道满分是多少，但是这个报道里面有讲，就是名古屋是第8名，那第7名呢是大阪，大阪得到了 18.8 分，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比例差蛮多的哦。然后另外一个呢，还会让你票选说你觉得最有魅力的城市，然后名古屋也是得到最后一名，而且得票率只有 3%。 再来呢，要票选最缺乏魅力的城市，有超过30%人都选择名古屋，然后福冈的话是得到大概 15% 的票，所以真的也是以悬殊的距离在领先其他城市啊，在这个没有魅力的部分。然后最后呢，有问大家说，那如果想要去名古屋的话，你会想要体验它的哪一个部分？然后里面的人很多呢，都是选说想不起来，不知道有哪些景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就是观光景点好像不是很多，这个东西呢，好像就是大家对于名古屋的印象。那在接下来呢，我就想要跟你介绍名古屋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玩。第一个呢，想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做长滑的陶瓷小镇。它是时长的长，然后滑倒的滑，长滑。那这个长滑呢，它在以前是产陶瓷的地方，所以当地有很多陶瓷小店，还有一些古时候的红砖窑。那我觉得当地有个很棒的地方是，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做陶瓷小道的步道。你一出车站就会先到游客中心，然后在游客中心你就可以先拿一个地图，就沿着地图走，地上也有这个陶瓷小道的指引标志。我觉得整个动线算是做得还蛮好的，引导得很清楚。那在日本的早期呢，这个长滑它就是以生产陶瓷为闻名的，而且直到现在呢，这个陶瓷的生产依然就是长滑这个地方的经济支柱。在最早的时候啊，长滑当地大概有超过60座的窑，就是烧陶瓷的那个窑。 不过到二战之后呢，这些窑就被关闭了。那关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渐渐的开始现代化、工业化。那当地政府想要保障这个空气质量，所以就有开始管制这些烧窑的方式。那我当时造访长华的时候呢，是一个礼拜五的下午。我一出名古屋机场，就马上搭车前往到长华这个地方，然后一路就逛回市区这样子。那可能是因为平日吧，所以游客没有很多，加上我记得那天天气好像也不是太好，好像有点小飘雨。可是我觉得这整个小镇啊，算是还蛮古色古香的。他们用很多的陶瓷的装饰，然后来把这个城市变得蛮漂亮的。那沿路有一些小的东西啊，不管是告示板，还是一些小小的景点，很适合拍照跟这样子小小的散步。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规划的算是还蛮不错的。但如果你硬要讲啦，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有点像台北的莺歌，就是有很多一些小的观光的东西可以买啊，或者是有一些店家可以参观这样子。但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它没有那么的商业化，就当地的气氛算是很静谧很宁静的，所以如果你是要一个人小小的逛街，我觉得也还蛮适合。那逛了长华之后呢，我就前往到市区，然后去找我的青年旅馆。我是住在一个叫做荣的地铁站附近，它附近还蛮热闹的，就是你可以走路去附近的百货公司啊，或者是名古屋电视塔，还有一些观光的景点，都还蛮方便的。但这个叫做荣的地方啊，它热闹归热闹，可是有一天我比较晚回家的时候，沿路要走回青年旅馆的路上，就发现到说有蛮多彩色招牌的。看了之后呢，才发现有很多的俱乐部跟按摩店，他们的门口也都是有很多穿着西装，看起来是要拉客的一些男子。我觉得可能有点像是那种保全或维士之类的，我不太确定。不过他们也不会主动来问我或是攀谈啦，只是说如果你一个人这样子走在路上，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紧张。然后再加上呢，我某天下午突然觉得很累，然后想要去找地方按摩。那我一出我青年旅馆的时候呢，就看到转角有一个按摩店，然后是有中文招牌的。我就想说，诶，那好像可以去看一下。不过它的店面不在一楼，需要再搭电梯上去。电梯一到呢，眼前就是一个超级黑的空间，非常非常昏暗，远方好像就是有点一两盏小灯那样子，没有很清楚。而且整个扑鼻来就是很重的烟味，就觉得说好像感觉不是让人太舒服，觉得有点怪怪的，也蛮奇妙的。就是很多人都说他们看惊悚片的时候啊，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主角每次都是要往那些看起来有鬼的地方去。但当时呢，我就还真的是去了，我就探头进去那个很黑的空间，看说看看有没有人。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反正呢，后来也有人好像有发出声音说要按摩吗什么之类的，但我真的觉得太害怕，就是又黑然后又有烟味，所以我就赶快再搭电梯下楼。那虽然没有证据啦，但我个人觉得这家可能是做黑的按摩店。好，反正这边呢就是在讲说我住的地方可能有一点点的恐怖，不过我后来去网络上找资料，就是没有看到一些相关的资料啦，所以可能就只是我个人的感受而已，大家参考即可。说实在，它离地铁站真的很近，附近呢，如果你不要太晚出门的话，其实也算是蛮热闹的。那只是点出来说跟大家分享，算是一个很奇妙的奇遇记吧。再来呢，想要跟你们介绍四间道这个地方，它这一带算是名古屋里面比较古老的一区，它附近的不管是神社啊，还是有一些树，它都有百年的历史。那大概在18世纪的时候，名古屋这边就发生一场大火，它就烧毁了这周遭的很多房子啊，还有寺庙跟神社。然后呢，就因为发生这场大火，所以当地政府就决定要加宽这个街道的宽度，这样子之后消防车要来才会比较方便。那这个拓宽之后呢，他们就拓宽成大概7公尺左右。这个7公尺呢，在古代他们是有另外一种量词的，叫做间，房间的间。那这个7公尺大概就是等于4间的宽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被取名叫做四间道。那在这个当地呢，你走在这个四间道路上，你会发现左右两侧有很多木质的房子，还有一些算是他们神社或者是一些寺庙的遗迹，算是一个蛮古色古香的一个小地方。然后当地也有一些甜点店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店，看起来也都蛮有味道跟特色的，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再去逛逛看。逛完这个市区之后呢，隔天我就是去到一个名古屋比较近郊的地方。如果是搭他们的类似那种火车或者是地铁过去的话，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会到了，然后就会发现周围的景色啊，从都市慢慢转为这种乡村感。那我要去的地方呢，它叫做浦郡。浦郡当地它有一个观光案内所，就是我们的旅客中心啦， 你就可以进去拿一个地图。当时进去的时候呢，他们的员工也非常热心，英文也蛮好的，他就跟我介绍说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可以逛啊，然后还借我脚踏车，就当地你可以租借一个电动脚踏车，你只要放护照还有押金就可以借到一台非常好骑的电动脚踏车。那我就可以骑这个电动脚踏车跑去普郡里面，它有一个叫做主岛的地方，它真的就是一个小岛哦。你就先骑骑骑，然后就骑到这个主岛之后，你就可以先在附近停车，走路可以上这个主岛。那这个主岛呢，它之所以有名，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在一个算是海边附近，然后这个主岛的造型有点像是一个花椰菜，就是你从远方看过去，你要走一个长长的桥，算是一个跨海的小桥，才会到达这个主岛。那你远看呢，你就会发现主岛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树，就是绿化可能保持的还不错，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绿绿的圆状的东西，看起来就很像一朵大大的花椰菜在海上这样子，还蛮可爱的。走过去之后呢，岛上的左边它是一个神社，就是你走一些楼梯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在那边参拜。那如果是右边的话，它就是一个环岛的步道。那可是因为当天去的时候真的很热啦，所以我没有把这个环岛步道走完。可是你只要走在这个主岛上啊，你随便一拍照，你任何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附近就是很湛蓝的海，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我真的是一个看到海就会觉得心情很舒畅的人，就是那样子的蓝色，然后加上太阳照在海面上，然后波光粼粼这样子，你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还蛮舒坦的，就觉得很舒服。再来呢，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地方叫做犬山。犬就是狗狗的那个犬。犬山这个地方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日本人以前盖了一个犬山城在这个地方。这个犬山城它算是盖在山上，所以你要先通过这个犬山老街，然后再走很多楼梯才会到达犬山城。那这个老街呢，它沿路也是有蛮多东西可以逛的。我是一大早去，就我去的时候有一些纪念品店啊，或者一些串烧店，然后一些小食店小摊贩都才刚摆出来，观光客也还没有很多。我觉得那段时间算是逛起来还蛮舒服的，因为我后来下午离开的时候，就整个老街上真的都是人，算是还蛮有观光客热门度的一个地方。那大概你从15分钟吧，就可以从老街的最前端走到最末端。走到这个老街末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沿着柏油路开始上山。当你觉得已经喘到要喘不过气的时候呢，犬山城的售票处就会出现了。犬山城的门票也不贵，成人的话大概550块日元而已。然后你买了门票进到那个犬山城的空间里面之后呢，我当时是觉得很像来到一个 RPG 游戏的感觉，因为你一进去就会看到有穿着背心，然后大概是三位或四位的照相员，就是帮人家拍照的人，他们就会主动来问你说诶，要帮忙拍照吗？然后你就把你的手机或相机给他们，然后给他们之后呢，他们还会把你带去定点，就他们会主动跟你讲说在哪个点你可以用最漂亮的风景拍到你跟犬山城的合照。拍完照之后呢，他们还会跟你讲说诶，那你就去哪边排队就可以上到这个犬山城里面啊，去看景色等等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光动线引导的还蛮好的，也真的可以从这样子的小细节看到日本人的用心，而且他们这样子等于也创造了一些工作机会嘛，我就觉得还蛮棒的。拍完照之后呢，就可以再往前走，加入这个排队的行列。那你可能会问说排队是要排什么呢？其实大家就是在排队要进入犬山城的天守阁，因为这个天守阁它毕竟是以前做的嘛，它是一个木造的建筑，当地的游客又还蛮多的，所以可能是为了要管制人数吧，可能太多人在天守阁里面会造成一些木质建筑的承担啊负重量的问题，所以他们必须要控制进场跟出场的人数的比例。如果你要进去这个天守阁的话呢，是要脱鞋子的，不过这边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贴心的日本人当然也是帮大家准备好装鞋子的塑胶袋，而且在天守阁的入口跟出口都有人负责发放还有回收塑胶袋，所以就像刚刚的拍照员一样，我觉得名古屋政府这样子的安排呢，又可以帮当地增加一些就业机会，真的算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进入这个天守阁之后呢，它的木质楼梯超级陡，而且这个阶梯的梯面也不大，然后楼梯间也蛮窄的，所以如果你是可能比较高大啊，或者是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人，可能会走得还蛮辛苦的，会觉得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摔下去。可是呢，走了大概三四层楼之后，走到这个制高点啊，你就觉得看到这个犬山整个风景也就真的很值得了。我觉得这些日本的古人他们真的很会选地段，因为犬山城呢，它真的就是居高临下，然后依山傍水，在当时来说呢，这样子的高度当然就是有这样子君王的霸气，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如果城堡下面有敌人要入侵的话，他们的路线其实也是一览无遗， 所以不管是观光啊，还是以前的战略位置，我觉得犬山城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讲完这些观光景点之后呢，最后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在名古屋也有两天一夜的沙发冲浪的经验。当时我是在一个叫做多智健的小地方去沙发冲浪，这个沙发主呢，他们是一家四口，我主要联络的对象是爸爸，然后另外还有妈妈，然后他们还有一子一女这样子，就是很小的小朋友。那我当时跟这个沙发主会面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英文还蛮好的，因为大家普遍可能会觉得日本人的英文好像有一点点破，或者是讲起来可能有很重的口音，但我觉得这个日本爸爸英文算是还蛮流畅的。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的英文可以讲的就还算蛮好的，他就说呢，他其实是公务员，然后他闲暇的时候每天都会很认真的读英文，然后在网络上找一些英文学习的资源，因为他就是觉得这个语言蛮重要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他真的是从零开始自学英文，所以我真的超级超级敬佩他。我的沙发主就说他做这个沙发冲浪一方面当然是想要让自己的英文可以越变越好，增加一些听力跟口说的机会，那另一方面呢，他就是希望说小朋友也可以透过这样子认识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人。那我也因为有这样子住在当地日本人家的机会，然后再加上这对夫妻也算是蛮健谈的，所以我就真的问了他们很多事情。因为其实我对于日本的文化真的是还蛮好奇的，就是大家会传说什么日本人很有礼貌啊，或者他们的文化是很客套等等之类的，我就真的是完全不客气的去问他们，然后也验证了一些日本的都市传说。因为呢，我的日本沙发主就跟我讲说，日本人的确是一个蛮内敛然后蛮有礼貌的民族，他们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比如说如果有客人真的在家里待太久，日本人就会问你说你要吃茶泡饭吗，意思其实就是要礼貌性的送客赶人了，其实就有点跟台湾人讲说时间好像差不多了这样子的暗示可能有点像吧。所以像是日本人说的你要吃茶泡饭吗，这句应该有点像是社交的潜规则，就代表说希望你可以不要再待咯，希望你可以赶快离开咯这样子。然后呢，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就是如果日本人是在一个外面的聚会，然后他们如果觉得好像有点无聊啊，或者是累了想回家的话，他们呢绝对不会老实招认说自己要离开的真正原因，他们通常都会说我等一下还有行程哦，我就要先离开了，真的很不好意思之类的。因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呢就是不可以造成别人困扰，所以如果你说无聊或累了，感觉好像会造成别人的有点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你要提早离开，是不是我让你真的觉得很没事做啊，或者是我这样的行程是不是安排不好才会让你觉得很疲惫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不如就说我等下还有行程，这样子呢双方就可以和平的当地解散。然后再来呢，我也聊到了一些教育的地方，就是沙发主跟我讲说日本人要进大学其实还不算太困难，但他们的学费还蛮贵的，就即使是公立的大学啊，你可能要准备一个400万日元，就是台币100多万才够。然后我想说这样换算起来，我之前在读大学，就是我自己是公立的大学的时候，一个学期我含住宿的才3万多块台币，就觉得哇，那这样子日本人读大学真的是还蛮辛苦的。然后再来呢，我就去问沙发主的太太，就是会想知道日本女生的一些想法，我就问她说，就是网络上都会在讲说日本女生如果没有化妆的话不会出门，在日本的街头上的确也几乎没有看到素颜的日本女生。然后没有想到呢，这是真的，就是沙发主的太太就跟我讲说，她如果没有化妆的话，但她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呢，她即使是去巷口那种 7-11 啊，她也会戴口罩，因为她觉得让人家看到自己的素颜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就觉得哇，日本人的压力真的是还蛮大的，感觉很在乎别人的想法以及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然后另外呢，我们又聊到一些比较像是风水啊或者是算命之类的事情，就是呢其实日本人他们也会看笔画来取名字，就有点像是台湾人取名的时候也要去算命嘛，然后看哪些笔画可能是比较好，哪些笔画是不好的。不过呢他们倒是说不会因为后来的运气不好然后去改名字，因为在日本的话要改名还蛮麻烦的，所以他们其实某方面来讲没有像是台湾人这么迷信。但这个沙发主的太太有跟我讲，她说日本最近好像有一个很奇怪的风气，就是很多年轻爸妈会帮小孩取一些很奇怪的名字，比如说 Princess 或者是 Pikachu 之类的，他们就可以把这些英文的名字再换成日文这样子去写嘛，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名字。沙发主的太太跟沙发主就觉得说小孩长大之后啊一定会很讨厌他们的爸妈，因为这样子真的是会被其他小孩拿来开玩笑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些父母的选择真的是还蛮奇怪的。大致上好像就是跟沙发主他们聊这样子的事情吧。那其实我到他们家住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一个蛮日常的生活， 我们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先去附近的神社逛一逛，然后就聊聊天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一起开车回到他们家，准备要吃晚餐。晚上就一起很简单吃了火锅，然后再来我就跟他们家的小孩一起玩，边玩就边跟沙发主夫妻聊天，就觉得这样子的生活还蛮简单而且蛮快乐的。那当然这对沙发主也对我很好，就他们有给我自己的房间去睡，隔天早上他们再把我开车再去附近的车站，就觉得很感谢他们。即使只有两天一夜这么短的时间，我还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机会了解一些日本人当地的生活啊，跟一些文化还有他们的想法。他们也真的是很友善的对待我，然后可以跟我分享很多事情。所以讲到最后啊，到底名古好不好玩呢？我觉得其实如果以景点来讲，名古的市区真的是还蛮多东西可以看的。我刚刚分享的只是局部的一些东西而已，然后郊外也有像是我刚刚讲的浦郡、竹岛这些靠海的小地方，那去走走散行也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名古屋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吧。只是你的确啦，你要跟其他地方比，它可能没有很明显的特色或者是一个地标。不过我觉得日本毕竟就是一个文化很多元，然后历史也很长久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每个地方呢，你真的都可以发现它当地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我还是会蛮推荐，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那这集呢，讲到这边就差不多了。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下周再回到我的节目，跟我一起到世界漂流。也欢迎你到 Press Play 付费订阅我的节目，一个月只要199元，让我能继续创作这些内容。我有把连结放在我的描述里面，你就可以点网址前往到 Press Play 的网站去付费订阅。或者是你有任何心得的话，也可以写信到 travelmisky@gmail.com。当然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直接评分写心得，我都会看到。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